上金来人人亲，杨枝甘霖洒不尽，救苦救难无处不现身。
请听东北大鼓观音菩萨。
灵山绝海普陀，观音道场佛国，非色非空一身客，妙法谁能懂得，众生漫漫波波，朝山沾泥土坡，祝佛菩萨心头坐，何必向外求索。一首开场词序过，我将为大家演唱一段东北大鼓书观音菩萨。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圣名，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晓，几人不恭敬。他的慈光照亮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空间，他那大慈大悲的胸怀，救苦救难的品格，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崇拜，形成了经久不衰的观音信仰。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天灾人祸还无法消除的境况下，观世音菩萨就是人们心中永远的信仰。现在观音信仰已经超越了国界、种族和语言，被学者称为是半个亚洲的信仰。尤其在中国，许多人都把观世音菩萨当作实现梦想、化解苦难、寻求解脱的一种依靠，拜观音、求观音成了市民社会、草根阶层一个普遍的现象。唐朝时就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说法。其实观音信仰的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只有从正信出发，才能发挥观音信仰的济世功能，让信仰者获得真实力。然而要想步入正信的轨道，起码要弄清楚这样几个问题：观世音菩萨何许人也？为何叫观世音？他是男是女？住在哪里？他真的是有求必应吗？若真是的话，为啥有人求灵，有人求不灵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求他，他能保佑过来、应得过来吗？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观世音菩萨慈悲的殿堂，来认识这位伟大的菩萨。根据佛经的记载，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修成佛了，号正法明如来，由于无限慈悲的驱使，才又以菩萨身示现。因为菩萨身份能让众生感觉亲切，现菩萨身能更方便度化众生，能更好地实现他慈悲救世的愿望，这叫成愿道驾慈航，也叫接地气走群众路线。那么菩萨为何叫观世音呢？因为他有能观之智，能以佛的圆融智慧来观照十方世界众生称名之音声而寻声救护，所以叫观世音。我们中国文化习惯从简，后来人们竟把观世音称作观音了。其实无论观世音还是观音，都能表达出菩萨寻声救苦的济世本怀。除了这两种名号以外，菩萨还有其他的名号：观自在菩萨、大慈菩萨、施无畏者、南海大士、圆通大士、莲花士、白衣大士、圣中佛等等多种的称呼。其中观世音这个名号最能体现出菩萨慈悲智慧的威德，包含着无比的智慧与丰富慈爱。 来悲悯，岁日得个光便照乾坤，无论这人生大小何缘尽，有求必应，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誓愿，大慈大悲则是对菩萨的绝妙赞叹，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所以慈悲的定义就是拔苦欲乐。慈悲是有大小的，我们世间人的慈悲都是有界限的，我们往往只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脱危解困，而对于那些不沾亲带故的人，常常都是置之不理的。即使是天下父母的爱，也是小慈小悲，因为他们只肯为自己的子女牺牲奉献，却不能为别人的子女去付出。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没有界限的普遍性，他是救济一切灾难苦痛，满足所有人美好的愿望希求，不舍任何众生，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所以他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信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他的境界使然，愿心所致，这种境界和愿心我们凡夫无法达到，也无法理解。那么这位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他住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方式才能联系上他呢？观世音菩萨是没有性别之分的，无论观世音菩萨还是其他的佛菩萨都是法界身，并不是我们凡夫的血肉之身，已超越了男女相的限制，能完全自由地变现，所以他是随缘说法，自在应化，应以何身得度，就现何身而为说法，变身的本领很超强啊，这叫无相才无所不相。他为了适应种种众生的心理，能应现出种种的神奇妙用，变化出种种不同的身相，比如普陀山短姑到头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源于观世音菩萨一次神奇现身。曾有姑嫂二人远到航海来普陀山进香，船抵普陀岸边的时候，不巧他的小姑天鬼来朝，他自愧身子不洁，不敢下船进山朝拜，他的嫂嫂短笑他无福朝圣，让他一个人在船中等候，然后自己上山去拜佛去了。后来潮水猛涨，使小姑坐的船飘离岸边，无法靠岸，饥饿又惶恐的小姑坐在船上不停地念着观世音菩萨，赶得观世音菩萨现身成一个村妇模样的老婆婆，手提饭篮来到岸边，一面捡着地上的石块往水里投放，一面踩着这些石块来到船上亲自给他送饭。后来人们就把他们姑嫂二人停船的地方叫短姑到头， 就是为了纪念嫂嫂短笑数落小姑于此，小姑诚心感应菩萨送饭于此。观世音菩萨为了照应这个远道而来的虔诚少女，化现成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她要是度化一个否认佛教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那可就是另一种身相了。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在他的书中讲述了他的老同学朱敬昼一段学佛往事。辛亥志士朱敬昼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的女婿，曾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及新闻界要职。南怀瑾先生说，他这位高官同学原本是个基督徒，起先很看不起佛教，认为佛菩萨都是无稽之谈，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后来不知怎么突然信起佛了，信得非常虔诚。南怀瑾先生很纳闷，问他说，你怎么信上佛了？他说是观世音菩萨度化他的。因为八年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有一天夜晚他从罗家湾出来，街上的路灯昏昏暗暗的，他发现灯柱下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的背影。他心想，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女子在街上行走呢？好奇心驱使他老远追上去问，哎，你是干什么的？问了好几声对方也没回答，而是把身子慢慢转过来给他看。这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竟是个女鬼，而且一晃眼不见了。女鬼是不见了，可他的冷汗出来了，鸡皮疙瘩也起来了，他蒙灯转向撒腿就跑。这一下把平时背得滚瓜烂熟的基督教的祷告词都吓没影了，口中不知怎么竟念起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一边念一边跑。这回他可相信有鬼了。跑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奇怪呀，自己当时那么害怕，怎么不知向神来求救，却情不自禁地喊开观世音菩萨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人常说活人见鬼不死八层皮，会长病会招灾，可他正好相反，不但没病没灾，反觉得身轻气爽，心愉身康，幸福指标大大提升了。通过这件事，他的思想彻底改变了，知道不应该以自己愚痴的见地来判断佛菩萨的境界存在与否。从此以后他皈依佛教，潜心向佛，他相信有鬼神，更相信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他认为自己那次所碰上的其实并不是鬼，而是观世音菩萨见他学佛机缘成熟了，特地示现鬼身来度化他的。这件事在当时的政界和文界影响很大，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妙德殊胜以及。
观音菩萨妙难酬，智慧神通累劫修，现鬼身度化了朱敬昼，使他弃暗把名头，唯有用佛法甘露出心沟，才能超越轮回快乐无忧。这就是菩萨慈悲破心喽，引导众生早回头。三十三观音造像不是凭空有，每一尊造像都有来头。单说那鱼篮观音造像背后，就有段感人的故事广泛传流。说的是唐代元和年间，在山游有一群未受佛法居民李不周，菩萨垂慈悯现身来拯救。 貌女子提篮卖鱼摆街头，声声叫卖不住口，吸引着大批帅哥的眼球，纷纷求婚争先恐后，都想娶她为妻功夫春秋。美女菩萨善巧方便来引诱，开出的许婚条件大有讲究。
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卖鱼美女，面对纷纷向她求婚的俊男靓仔说道，谁能在三日内把她教授的佛经普门品背会，她就嫁给谁。这些人本来都不信佛，但为了娶到美女都像发疯一样背诵。三天时间能把普门品背得滚瓜烂熟的有20多人，看来这好色的确比好德的力量大多了。可是美女菩萨又说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嫁给你们这么多人呢？只好再教你们背诵金刚经，谁能在5天之内把金刚经背会，我就嫁给他。到了第5天，能背金刚经者还有10人之多，美女菩萨只好让他们再背法华经，许他们7日为限。这爱情的力量势不可挡啊！到了第7天，还真有一位叫马郎的帅哥，居然能把一部69777个字的法华经给背诵出来，太了不起了。这美女菩萨只好兑现诺言呢，与马郎成婚。成亲的当晚，他就在洞房里给马郎播放了一段精彩的无常视频，在马郎面前大喊肚子疼，疼得疼得疼死了，然后身体也立刻腐烂掉了。他把佛家的无常观给演得淋漓尽致，马郎面对这悲惨一幕惊得魂飞魄散。
马郎他一见此景魂下丢，从天堂一下掉进地狱里头，千辛万苦才把美女追到手，却怎么突然之间把命休，美貌不在尸体腐臭，只好荒郊野外立坟头。马郎他面对坟头心凉透，万念俱灰热泪流，为什么生命如此脆弱，无常久，人生的真正幸福哪里寻求，从此誓不再娶终身独守，免得生离死别再上心头，思前想后心难受，口诵佛经解悲愁，越诵越觉兴趣有，好似甘露润心少烦忧，菩萨见马郎悟性已开智慧流露，得度因缘已成熟。
观世音菩萨见马郎悟性已开，再次示现和尚身来度化他。在观世音菩萨2次现身度化下，马郎终于走上了学佛解脱之路，这叫先以玉钩牵，后令入佛智。当地人也因此普遍接受佛化，掀起了一股诵经热，使这个恶人村变成了善人村，从此便有了鱼篮观音，也叫马郎赴观音造像出现。还有蛤蜊观音像的来历也源于菩萨的慈悲。唐代文宗皇帝喜欢吃蛤蜊，东南沿海的渔民年年都要进贡蛤蜊，给皇帝进贡那要千挑万选，再加上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搞得渔民们苦不堪言。这一天，御厨发现这批进贡的蛤蜊当中有一只巨蛤，心想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蛤蜊，这要是煮好献给皇上一定能获得赏赐。他想得倒挺美，哪知啊，这只巨蛤刀 包皮不开，水煮也不张，外壳始终紧闭。这下把他吓坏了，以为遇上蛤蜊精了呢，急忙奏明文宗皇帝。文宗皇帝一看也很意外，他试着用手轻轻弹了一下，嘿，也真奇怪，这御厨刀劈不开的蛤蜊，文宗皇帝这么轻轻一弹，它就自动张开。更不可思议的是，里边并无蛤蜊肉，而是一尊庄严的观世音菩萨的像，质地晶莹透彻，光滑夺目。文宗皇帝一见惊诧万分，当时命太监用黄金镶嵌的檀香盒把菩萨像装好供奉起来。此事一出，惊动朝野，文宗皇帝立即召见当时德高道隆的维正禅师入朝给他解疑。为什么会有这等奇事呢？维正禅师说，陛下物无虚应，这是菩萨欲起陛下之信心，让陛下节俭爱民呐。佛经上说，应以菩萨身得度，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陛下，您得度的因缘到了，您爱吃蛤蜊，菩萨就现身在蛤蜊当中为您说法。文宗皇帝有些疑惑呀，禅师，这菩萨身朕是看见了，可是没听见菩萨开口跟我说话呀。维正禅师说，我只问陛下，您对观世音菩萨到底相不相信？文宗皇帝答了八个字，稀有之事焉能不信。既然如此，陛下您已经听到菩萨的无声说法了，菩萨就是想让您相信菩萨，相信因果。文宗皇帝一听顿时醒悟，龙心大悦。他虽然没像我们习主席那么伟大，自己掏钱亲自排队买包子，但是他能发誓永远不再吃蛤蜊，下旨停供蛤蜊，禁止捉捕蛤蜊，这也很了不起了，也让我们看到他反腐倡廉的决心和行动了。同时他昭告天下寺院都供观音，从此以后所有的寺院都供起了观音菩萨，连道家也供起了观音菩萨，叫慈航道人。打这以后，观音的造像当中就多了一尊非常美妙的蛤蜊观音像，两片很大的蚌壳当中站着一个观音。观世音菩萨度化奢靡的唐文宗用了如此妙法，他要是赞美以天下为公的伟人，那就是另一番情形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与胡汉民等人前往舟山群岛视察，顺道登上了普陀山游览。当他们一行来到佛顶山的时候，菩萨竟现出数十个金身罗汉，伴随着仙葩宝幡隆重迎接。孙中山先生亲眼目睹这一灵异盛景，非常惊讶，当时就记下了这次奇遇，叫游普陀志奇，上面还盖着先生月白风清的一方闲章。这幅墨宝文革前一直珍藏在普陀山，有许多达官显贵慕名索观先生的墨宝之后，不信佛教者也对佛教生起了信心，以信佛者信心更加坚定。我想菩萨在孙中山先生面前放光现象，就是想让他以王者身为文武大臣说法呀。菩萨显化的奇迹，就是今天的科学也无法解释，只能说是不可思议。
菩萨不光在中国来显圣。 长显神通。南怀瑾先生曾经讲过一个例证，说台湾有位来自委内瑞拉留学生，非常热爱他们的优秀传统，对委内瑞拉古老的咒语很精通。南怀瑾教他把观音六字大明咒来诵，让他念诵唵嘛呢呗咪吽，此咒语中国佛教徒都归僧，在汉藏两地都不陌生。这学生一听心一愣，说此咒出自他们民族老祖宗，是他们委内瑞拉古老的圣人来教诵，这一代一代来传承。南怀瑾通过此事更觉喜庆，说明观音菩萨的化身数不清，因即使教有超级本领，在十方世界利乐有情。要度化委内瑞拉帝国民众，就是现出这委内瑞拉圣贤行容，教化恶人常常现威猛，令其断恶拔善从，若令善事上根多中，定然实现此善容。若是度化今天一些普通民众，就要有庄严法相摄受心灵，普陀山屡屡出现神奇生经，已把菩萨的威德神通来证明。
观世音菩萨在古今中外无处不现身。2003年10月18日，浙江舟山晚报曾登出一则新闻，专门介绍观世音菩萨显圣的奇迹，说的是2003年10月13日，也就是农历9月19，普陀山观音相会期的前一天夜晚，在海内外几万名信众虔诚朝拜观音菩萨的当天深夜，从普陀落架山到紫竹林的夜空中，居然出现一个头现佛光、脚踏莲座祥云、形象巨大的观世音菩萨的站像。这种站像还不断的变化，一会儿是手托法轮，一会儿是手握净瓶柳枝，妙相庄严，空灵飘逸。从凌晨0:15开始，持续2个多小时，直到凌晨2:20才结束，使当时在场的信众和游客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舟山晚报把它作为一件天象奇观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件谜，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不知道，但证明它是千真万确的。还有1997年10月30日，普陀山南海观音33米的铜像建成开光的时候，也出现一次震惊海内外的灵异现象。当法师宣布开光大典开始的时候，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彩云翻滚，敞开一扇亮晃晃的门户，一道金光直泻而下，犹如一尊白衣观音头顶光环冉冉而来，周围全是朵朵祥云形成的七彩莲花。这束金光直射露天33米的铜像，使这个铜像浑身闪光耀金，万道光芒。在场的中外来宾和信众激动欢呼，叩头不已，眼明手快的记者迅速抢拍了这一镜头。后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数次播报了这一稀有景象，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样的事情用科学无法解释，用佛学很好解释，这就是感应，就是当时大众的清净心、虔诚的心感应了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智慧的心，才出现了这种感应道交的情形。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观世音菩萨每一次的法相示现， 都是对尘世的一种悲悯，一种启迪，一种感化，一切都源于他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那么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如何才能获得他的帮助保佑呢？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因为佛菩萨的法身尽虚空遍法界。如果您非管我要他的具体地址，那我告诉您，他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他与大势至菩萨一起辅佐阿弥陀佛，接引念佛人临终时往生净土。获得保佑的方式有多种，最常用的就是一心称名和常念恭敬。有人可能会想了，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有那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擅离职守来到红尘世界帮助我们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求他保佑，他能保佑过来，应得过来吗？其实佛法的关键在于心灵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我们众生的感是什么？是一心称名，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这种真诚心，就能感应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应就是保佑，这就好比天上有月亮，河中有清水，水中一定会出现月影。安住在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犹如天上的一轮明月，我们众生的真诚心就是那河水、江水、海水，乃至一碗水、一盆水，只要有清水就会有月影印进来。所以应化在大千世界以种种身相来救度众生的观音，就是我们众生的真诚心所感应来的水中之月。天上之月只有一个，从来没到地上来，但是地球上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月影出现，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所以观世音菩萨绝对能做到千处祈求千处应，广大无碍。不管什么地方的众生能够相信他、称念他、祈求他，他都能立即复感应机，给予每个众生恰如其分的帮助。并不像我们世间人所想的那样，是离开了极乐世界飘来飘去到世界各地救苦救难，那怎么能叫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那不跟我们凡夫差不多了，还不得忙得焦头烂额呀？万一飘不好，像马航失联客机似的，咋给众生救苦救难呢？他是不动本迹，不用离开极乐世界，就能像明月临千江万水一般来帮助我们。这叫一月普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射，月不下降，水不升，水清月明，法自耳，是自然感应。比如无线电波遍布在天地之间，即使地面上一台挨一台摆满了电视机，也能做到同时打开，同时都收到图像。不管有多少众生同时祈求，他都能同时给予每一个众生最应机的帮助。只要祈求者自身条件具足，他就能全世界感，全世界应。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很多念观音拜观音的人还是烦恼不断，逆境连连，他们的求咋就不应了呢？诸位，欲知谜底，请听下集。